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2016年年初的一场台湾大选，让国民党再次尝到失去政权的败绩。失去民心的国民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没有改革的可能性？国民党的未来又会走向何方？这是许多关心台湾政治的人士在探讨的话题。曾经被视为国民党内改革派的主要成员，国民党前发言人杨伟忠，在上个月底被国民党以言行不当开除了党籍。敢言直言的杨伟忠究竟是国民党的叛徒，还是一位改革者呢？在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杨伟忠先生来到节目的现场，要就他的政治理念、经历，还有对国民党以及台湾政局的看法来和您进行交流。我们先来欢迎杨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杨先生，我们知道6月28号这一天呢，这个国民党的中央考纪会，它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呢？它是以损害党的声誉、恶意的攻击党，以致损害党的利益，把您开除了党籍。您对于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意外吗？或者失望吗？
其实没有意外，也没有失望啦。那其实我也不会再对他开除这个事情多多批评。那因为国民党也做出了选择，那我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这个发展到这里也不能说很意外，这样
是很多国民党内对您有很多的批评，还有一些不满呢。那么认为甚至有人说您是国民党的公敌，是叛徒。那么您在党内一向都是非常敢言的，提出很多的看法。您认为为什么国民党内会有这么多的不满的声音呢？那么这些批评它又显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既然我批评国民党中央目前的一些做法，那包括我自己在1月16号选前就已经提出，所以我的被批评其实在选前就被一些人批评。那国民党如果要走向多元言论的话，他们当然可以批评我，我也可以批评互相的一个批评，就像正常的民主政党一样，有一个路线跟政治理念的讨论。所以我不会觉得被批评是不对的或者是冤枉的，只是可以尽量不要用公敌或者是叛徒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好像回到文革时代了，就是说大家理性的来辩论说怎样是对国民党好，怎样是对台湾社会好的。
我们就来看看啊，您这个主要提出的国民党改革，这一直是您一直在党内希望坚持的，主要有三个目标。一个是说要把中国国民党改名去中国，改名为国民党。那么另外呢，您提到要彻底处理国民党的党产，还有国民党全面走向民主化。我们就先来看看，或许我们很多在中国的观众朋友也很好奇，为什么您会主张中国国民党要去中国化，要把中国字拿掉呢？
其实我从来没有使用去中国化这四个字啊，当然但是会被这样解读。其实国民党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与时俱进，国民党的传统的党史喜欢讲它的一个道统，就是新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你光是看这个演变就知道，国民党的历史上就不断的因为形势来改名嘛。那所以最初出现的孙中山在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这个政党或改组的政党，他跟宋教仁就叫国民党，不是叫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是到了这个后面1919年才出现的，所以我觉得重点在于国民党要不要符合台湾现在社会大家的民心，大家的一个潮流。毕竟在一个台湾这个本土社会里面，你被冠叫中国这两个字会有很多它一定的包袱，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超越这个统独台湾中国这个包袱，我们就立足于国民党发展的这个社会，所以那立足于国民大众，所以我们就叫国民党。
我们也知道国民党一向强调说要恢复核心价值，可是很多人包括您自己也质疑，到底什么是国民党的核心价值？您的看法？
国民党核心价值如果说最初的话，恐怕就要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那重点就是说，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怎么样在台湾符合台湾社会的现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民权的问题。国民党的始终被大家认为是不够民主化，那另外一个是民生的问题，国民党始终被认为跟财团权贵走得比较接近，那所以说在这两个议题上都被认为背离了三民主义嘛，就是民生主义、民权主义。那如果要回到这个国民党的创党理念，那其实就要讨论 民生民权的这个问题，在现在全球化的时代里面，怎么样落实到台湾社会？怎么样检讨过去八年执政的政绩？嗯
哼，您刚刚提到了国民党不够民主化，当然推动国民党的全面民主也是当初您的一个改革的要点之一哦。您认为国民党内不够民主化的关键在哪里？它的障碍在哪里呢？
因为国民党是从威权时代走过来的，它过去是一个独裁的政党，它想要民主化过，但是没有彻底进行过去。所以里面第一个没有民主文化，第二个没有民主的制度。那第三个呢，党员的成分其实跟这个社会的是背离的，比如说我们特定的族群、特定的党部占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跟台湾社会的实际是不符合的，我觉得都是国民党民主化的一个障碍。
是，我们来谈谈您个人，或许我们有很多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对您不是很熟悉啊。其实您从大学时代就投入了学生运动，那么后来也加入很多的这个劳工运动，那么可以说是一个社会运动的一个先驱了，也是一个领导者。那么很多人对您当初选择加入国民党非常的震惊，觉得这个好像跟您给人的感觉印象不符合，那么甚至很多人质疑说您是不是为了一些现实利益的考量。跟我们谈谈您从一开始这个加入学生运动，在社会运动阶段您当时的理想抱负是什么呢？那么为什么后来会选择加入国民党？
对，这当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个人当然也都得面对，所以我这趟来美国也是说过去在国民党这个经历做得不够的，做得不够好，都应该反省检讨。那我觉得是这样，我自己当时是在1980年代后期，民进党建党，然后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出来之后被启蒙的。那当然希望是建立一个公平的新的一个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我觉得这是大家共同的理想。那但是我觉得台湾社会也的确面临到一个问题，是说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就是一个当时很多人的一个诉求。但是国民党毕竟在台湾有45%-55%的在过去的支持者，那怎么样跟这些支持者对话？那国民党能不能够变得更多元、更进步、更改革？那所以我觉得当时有这个机会说一起让国民党变得更进步一点、更多元一点。虽然我不认为党领导刚才的那个时候的承诺是一定会实现，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尽量让这样的一个承诺或者这样一个许诺弄假成真。所以这个是当时加入国民党的一个考虑，就是让国民党更多元一点、更进步一点。那我也必须承认，这个的确会引起来很多的争议。那过去这么多年来，3-5年来做的也不够多，那这都是可以检讨跟反省的。
那您现在回过头去想想，您觉得当初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那么也有，我们也知道被开除党籍之后，国民党的规定是6年以后才可以申请恢复党籍，您有可能重新回到国民党吗？
其实很多人问会不会后悔，其实这个不是后不后悔的问题，我刚刚讲，因为一定做出这个选择就要为这个选择负责。所以我觉得重点是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对过去这段经历做得不够多、不够好的反省检讨；第二个部分是，我不会再回去国民党。这不是因为6年或3年的问题吧？因为其实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觉得要开始下一步，所以其实真的不会考虑再回到国民党，回到中国国民党去。
那是不是有可能加入像民进党或其他所谓的第三势力政党，像时代力量政党这些其他的政党？
其实的确有很多朋友在民进党里面，或在时代力量里面，当然也有在亲民党里面，那也都有些接触。可是我觉得刚被开除现在就去谈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因为我觉得最重要并不是哪一个党派的问题，而是接下来做什么事的问题。那我自己还是比较希望在过去关心的分配正义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党员以及对历史有兴趣这样的一个工作者的一个角度来关注转型正义的问题。党籍倒不是我现在考虑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未来会有一段时间得面对这个问题。
是，您刚刚提到转型正义，我们知道这个总统蔡英文他在就职典礼上的一个就职演说也非常强调所谓的社会正义、转型正义。那么在这一点上，您觉得您未来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是要来监督民进党在这一方面吗？您会不会也同样的对民进党的一些做法提出您的批评和看法？
我想一定是这个样子。那第一，要给民进党一点时间，他现在上台一个多月。第二，我们还是得希望民进党落实他自己的承诺啊，就是他蔡英文总统在大选过程当中，其实相当负责的提出了很多的政见，不管是长照的改革、劳动的改革，包括转型正义的议题。 那怎么样来落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一本初衷来进行监督，这个毫无疑问。
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为您邀请的是国民党的前发言人杨伟忠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谈谈他认为国民党在台湾未来的发展，还有他的走向，以及对台湾整体政局的相关看法和想法。我们当然也欢迎我们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或许我们今天的号码仍然有些问题，因为我们在昨天就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哦。不过我们可以请观众朋友们继续的来尝试，我们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您也可以通过 YouTube 来收看我们的网上直播，同时通过我们的网站讨论区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几位在网上的观众朋友们啊，他们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哦。那么这一位呢，刘姓的观众朋友，他是提到了说，这个想请教嘉宾，中国解体的可能性有多大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过实际上，我们在下半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来就两岸关系还有中国的民主来进行探讨。所以后或许我们可以得到稍后再来进行讨论。我们继续聚焦在台湾的这个政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第二个问题，是一位刘先生所提出的。他说，上个世纪的国民党似乎有些黑社会的影子。蒋介石用人的时候也非常看重对其个人的忠诚度。想要请教嘉宾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国民党是否依然是要求党员对他的忠贞呢？您的看法？
其实任何一个政党大概都希望他的党员对党的一个方向这个政策是忠诚的啦，或者是说至少是有坚定的信念，我觉得这个还算正常。但重点在于党的路线、党的信念、党的政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没有一个民主的讨论？有没有一个民主的决策？有没有一个多元的思辨？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所以国民党缺乏的其实不是党员忠不忠诚的问题，我觉得把方向导到，就是说党内有一些讨论的时候说啊，你不够忠诚，你是蓝皮绿骨，其实我觉得有点忽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党真正需要，尤其是国民党特别需要的是一个多元的对话、路线的辩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那事实上洪秀柱主席在之前当选主席之后也说党要进行路线的辩论。好，那我们当然虽然现在离开了，还是希望国民党能够落实这个部分，这才是一个民主政党的一个活力的跟一个生机所在。
嗯，确实您曾经啊批评到这个洪秀柱，提到说这个洪秀柱在国民党担任这个主席啊，国民党焉有生机啊，能不能进一步跟我们说明为何您会提出这样的看法？您觉得现在的国民党它在路线上面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或者它未来的走向有可能遭遇什么样的危机？
我觉得洪主席的部分有三个部分啊。我觉得最小的部分是他用人的部分，就是他用人的其实用了一些很争议性的人，不管是涉及选罢法的争议啊，不管是在这个社会他的声望或者他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素养的问题，那这是第一个了。那这样的一个用人的格局，当然会让党内担心说，到底国民党会往何处去？那这还是小问题，也是国民党内部的家务事。一个大的问题是说，洪秀柱的两岸的主张，他讲过几点：第一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第二个，所谓一中同表；
一中同表，
那两岸和平协议。那包括他更强调跟大陆的这个国共平台、国共论坛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些部分其实都会让台湾，尤其是台湾的青壮时代，就是20岁到40岁的这个时代，对国民党的疑虑、对国民党的不满以及对国民党的这个不信任啊，其实是无法下降，只会更上升的。因为台湾社会的方向就是走向本土化、走向台湾化。那你的主张如果这么严重的背离台湾社会，尤其是还拿出上个世纪中70-80年代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样的东西，其实跟台湾社会是严重脱节的，你真的没办法说服台湾的民众。那我觉得第三个部分是洪秀柱他其实洪主席他一直把台湾的公民运动把它片面的说成这就是民粹的一个运动。不可否认的就是社会运动里面有些东西是该被检讨的，可是反核的运动、环保的运动、劳工的运动，你看国民党在野之后也被迫必须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当你一直批评说公民运动是民粹的时候，其实你就脱离了两个：第一个是公民社会对台湾社会改革的一个要求，第二个是公民运动所讨论的议题都是在全球化时代里面这个新的时代所面对新的课题。你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它，表示你对新的课题没有掌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方向都是很危险的。 那尤其关键的一个部分是他对党产到现在为止是抱持一个固守的态度。当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希望党产归零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要针对党产条例在立法院内进行焦土抗战。这个第一个是社会没办法接受，第二个是党内会的分裂会更大，因为你等着逼着那些要面对民意的民意代表去做背离民意的事情，那等于是把他们逼上了政治上的死路。那这样的一个坚决捍卫党产的做法，事实上会扩大这个国民党内部的裂痕。
嗯哼，是您刚刚提到，这个洪秀柱主席在两岸方面的论述，其实是您最担忧的一个部分。那么认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台湾现在的社会，恐怕已经不是一个大家所需要或能够接受的。那这点也让我想到，很多人说台湾现在的年轻世代啊，那么特别在今年大选，很多人提到的手头族，那么大家都说他们是天然毒的一代。但是就在今天，洪秀柱特别又提到，他说不是所谓天然毒，这些都是人造毒。您的看法呢？
其实当台湾这个社会或海外出现台独运动的时候，国民党的说法就是说这是美国人策动的，这是日本人策动的，所以当时有所谓这个美国帝国主义操纵的台独，或者是皇民化的台独。可是一路走来你就发现台独根本的原因在台湾的社会，在台湾社会内部人民希望有一个自主的追求一个自主的道路。那另外一个原因当然在中国对台湾的一个打压，当然过去有国民党的专制的统治，所以一直强调说台独是外因造成的，其实是忽略了所谓天然独或者台独运动台湾社会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那一直去强调外因，只会让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论述越来越脱离本土社会。
好的，我们在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在电话线上啊也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就来接听我们在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们。很高兴您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的线上啊，我们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在线上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刘先生？
我听到了。
哎，您好，请说。
啊，在。我对这国民党的党史啊也有一定的研究，反正就是不算太深吧。我看国民党到现在混到这种地步，关键是人民不团结，国民党内部丧失了信仰。有一部分人入党是奔着入股的思想，哎，并不是说相信三民主义。就像刚才这位严先生，国民党你在这去了中国，你还有什么？你不成了占山为王的贼寇了吗？
哎，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习近平说反对台独，寄希望于全体台湾人民，习近平讲的是正确的，但是大陆的有些媒体呀，却把反对台独寄希望于国民党身上。你像福建卫视有海西金刚县有个姓叶的主持人，一讲台湾形势，案头摆到国民党的老三报，什么联合报、中国时报、旺报，是吧？在国民党台湾有那么多报纸，保着这个老三报跟文革的老三篇一样，是吧？反对台独靠什么？靠大陆有实力，而且要台湾全体人民不要把反台独架在国民党这个古老的战车上，连邱毅这个政客都说国民党已失去民意，为什么要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大陆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至于说台独什么天然毒啊、人造的毒啊，刚才嘉宾说的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台湾在这个夹缝中生存，这是产生台独的一个重要原因。怎么解决？还是寄希望于两岸的人民，尤其年轻人多交往。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我们就想请杨先生针对这两位观众朋友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回应？
其实我说到底还是真的就是台独与否或两岸到底未来怎么走，真正重要，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民主的立场，其实就是尊重台湾人民的一个选择，那也要相信台湾人民的一个选择。那用一个打压的方式其实是没办法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几十年来发展是非常非常清楚。
是，我们也知道最近在两岸当中也发生了一些不少的事件，稍后我们在下半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与观众朋友进行探讨。不过我们也想接听，继续我们在电话线上仍然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当中，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哎，我首先想这个知道一下这个杨忠伟先生这个开除党籍啊，这个事情我感到很突然，因为这个是中共的一个惯常的一种做法。这个另外我想，这个他具体开除党籍的时候是投票开除，还是谁，比如说是这个党的主席说给开除就给开除了，他这个有没有一个程序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想这个知道这个，就是说您说这个反对这个中国国民党，这个把这个中国去掉，这个我倒是有点另外一些看法了。因为这个我想啊，这个台独的这个出现也好，什么出现也好，是因为大陆这方面它不民主不宪政。我觉得比如现在这个台独也好，现在又出现港独了，这些个东西都跟这个大陆的这些个专制的做法有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我认为这个如果台湾人民也好，香港人民也好，都是希望这个他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宪政的一个社会的氛围，一种制度当中。我想这个我想就是这么样一个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这个国民党呢，他这个说中国国民党，但是你没有具体的做法，你针对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情况，你的具体做法是什么？你没有，就是说你把你的民主要是做出来以后，给台湾人民看一看，我在大陆也有这种民主宪政的影响力，我觉得台湾人民还是会拥护你的，中国人民、大陆人民也会拥护你的，对吧？
好的，我们谢谢您。
所以说，应该不光有这个，不光有这种想法和这个名声的表现，还应该有这个具体的做法。好，我先说到这。
谢谢您，天津的张先生。我想就先请杨伟忠先生来进行答复。这个开除党籍是这个国民党中央考纪会表决的啊，您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过程。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刚刚这位张先生想要提的，就是他认为台独的出现是与中国的不民主是有极大关系，也有人说与中国的极左派的一些做法导致台独的这个不断的出现。您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了哈，但是民主当然是一个问题。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一个宣传或大中华这样的一个思想，对台湾人来讲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陌生，甚至越来越反感，这当然也都是重要的原因。我说拿掉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两个字，不是说国民党不要去面对两岸的问题，不要去面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问题，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国民党如果在台湾还要茁壮发展，就要主动的摆脱统独的争议啊，摆脱中国与台湾这样的一个争议，那回到人民大众的立场。所以国民党当然也应该关注中国的人权、中国的民主。好的，那个当然那个首要的出发点是在于中国的民主跟人权，如果这个有前进的话，对台湾的安全跟对台湾民主是有一定的更多的保障，从这个角度来关注中国的发展，这个是国民党也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国民党不会选择这样子。
是，杨先生，我现在又接到了我们在网络上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哦，那他们很有意思，我想提一下这位署名叫觉醒的观众朋友，他想向您提问哦。当然第一还是仍然是您所提出的国民党去中国这两个字，是想要把国民党局限在台湾吗？还是您认为去中国以后会有更大的发展？那么发展的前景如何？第二个问题，他说您自己有没有意思登记注册一个政党？
我想我现在不可能讨论想到成立政党的问题，因为政党不是自己想成立就成立，而是看要看人民的需求，台湾社会的需要。台湾现在已经有200多个政党了，那在国会里面也有好几个政党，那目前看不出来有另外一个新的既有政党以外真正发展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清楚的。那所谓我刚刚也讲得很清楚，所谓中国这两个字拿掉，的确是希望国民党有一个更大发展的空间，那摆脱统独的包袱。那第一个首先当然还是要立足台湾社会，去具体的提出来我们对台湾社会一个新的看法、新的愿景。但是同样的，我们还是应该在两岸问题上国民党要提出新的论述。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不是去讲什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而是去谈清楚，如果国民党他真的要走一个统派路线，那也可以，那他就得面对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中国宪政民主的问题、中国人权保障的问题。那如果国民党认为统一是未来的事情， 那也要跟大家讲清楚说如何达到。那如何达到这个部分也绕不过去一个弯，就是绕不过去中国政治制度、中国社会制度的问题。所以国民党如果真的心怀中国，那恐怕就不是现在这种对中共的做法，我不敢说是卑躬屈膝，但是至少对中国的压迫是不闻不问这种做法。所以无论国民党是不是要改名，无论国民党是不是要报中国这两个字，他都得面对中国民主化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
是，这边有一位叫 Tony Chen 的网上观众朋友也提到，延续您刚刚的说法，他说他想要问的是，国民党失去政权就是因为亲共的结果，国民党干嘛不抛弃共产党？共产党根本不可信，国民党如果不彻底抛弃共产党，国民党还有救吗？
我觉得国民党也不是一下就走到拥抱共产党。好，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过去的国民党基本上是反共的，那是不跟中共来往的。那可是国民党希望要第一个，国民党他当然有中国情怀，很多的国民党员这是一个。那在现实的情况之下，他没有把中国跟中共政权分清楚。那第二个是国民党的现实的政治的选择，就是得在两岸关系上有更多的发展，那来制衡台独。那在两岸关系上要有发展的时候，那不可避免就是得跟中共的现政权有交流。可是久而久之，你为了交流就忘了理念，你为了交流就忘了理想，你为了交流就忘记了中国人民现在面临的压迫，面对中国人民他们自己要追求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这个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话就叫异化了，就是说你本来不是这样想的，但是到最后走到这一步，你本来是反共的，到现在被大家认为亲共，你本来是希望认为中国不等于中共，但是现在你又把中国跟中共完全等同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问题恐怕在这个部分得认真去想清楚，是不是真的要继续走向说期待国共之间的关系能够让国民党在台湾挑战民进党。如果是继续抱持这样的想法的话，他在台湾社会不会有出路。其实很多，我相信很多中国人民他也不会赞成这样的做法。
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我们线上今天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想要打电话进来与我们的杨伟忠先生进行交流。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邹先生在线上了吗？
两个问题想问。
哎，
然后那个第一问题是，台湾国民党是不是可以像美国的那个政党似的，那个党员可以持有同党魁不同的意见？然后第二个就是，您曾经是国民党员，然后我觉得您一定对那个国民党党史一定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您觉得在大陆发生的这个，去年发生的709，还有这个去年发生的这个铜锣湾事件，这个林隆基先生这个的遭遇，同那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台湾发生的美丽岛律师案，还有江南案，两个是不是有一些相似的这个相通的地方？然后再有一个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国民，我从那个 YouTube 上有看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台湾的那叫什么，立法委员质询会，那个上面这个执政的官员被质询的都很惨的，那个国民党是不是非常羡慕这个大陆在大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这种官威？就比如说，反正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非常非常赞同那个前面有一个天津杨先生说的那个台独的。之所以台独、港独、疆独，是不是因为中共的这种独裁统治？好，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邹先生。那么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想稍后我们还会继续针对有关两岸的议题来讨论。我们也请在线上一些等候的观众朋友不要挂断电话，我们稍后还会继续来针对相关的议题讨论。不过针对刚刚邹先生的问题，我不知道杨先生是不是能做一个简单的答复。
其实当然一个政党最主要，我刚讲一句话，民主化就是要党的不同的党员不同的意见，那必须承认国民党在这方面不是没有，只是说不够，那也不像一个正常的民主政党里面能够包容多元的。其实跟民进党做过一个比较就很清楚，民进党里面有不同的派系，每个派系有自己不同的主张，那可以进行路线的辩论，那国民党的长期以来缺乏这个大概是从蒋介石以来国民党一直以来党这个党的文化嘛，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彻底的一个改革。
是，我们在我们结束这个上半小时的讨论之前，我想继续再来插播我们另外一位网上的观众朋友提到的问题，同样针对国民党的一些发展。他说，像国民党这样长期脱离民意的政党，却能老而不僵、老而不死，在台湾仍然获得大批人，特别是外省人士的支持。请问杨先生，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说明台湾的转型正义做得还不够，对国民党的历史清算还远远不够？那么如果国民党拒绝走本土化路线，是不是会逐渐被其他政党 所取代。
其实从民调看起来，时代力量的民调已经越来越上升，有一个别的民调看起来这两党的就是时代力量跟国民党支持度已经越来越接近，那国民党现在的支持度大概就是20%，就是说他敢勇于说我是支持国民党的，大概20%到25%左右。那的确，如果国民党继续背离民意的话，当然只会往下掉。那是不是转型正义不够，或者是说为什么还是这么多人支持国民党？我觉得有很多的原因啦。那有些是抱持一个历史情感的问题，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过去很多中间的意识形态比较偏保守。我的意识形态指的是这个左右或经济发展，就是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是比较重要的，他们长期认为国民党还是在经济发展上比较有办法，所以他们希望稳定，希望社会安定，希望经济发展，这一群人是容易投给国民党的。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原因，转型正义不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已。那我认为就是说，如果新政府现在面临的一个危机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就是说台湾的这个经济没办法好的发展，同时促进这个分配正义的时候，会让那个中间保守的经济选民呢会在想说，哎，国民党的是不是可以值得支持。所以国民党还有这么多支持者有非常非常多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当然还是因为国民党过去通过地方派系，通过他利益网络巩固了很多这个选举的基础。那但是这个部分是逐渐在凋零当中。
是，所以您不认为这个国民党现在所获得的这种所谓铁杆的支持者是与省级有关联性的？
省级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但是首先很多外省的二代三代其实已经不支持国民党，甚至一代也有不支持的，那省级只是一个原因之一。那如果只是外省人支持国民党的话，国民党过去不可能执政，这个很清楚。那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所谓的本省人支持国民党，恐怕就跟我刚讲的那个利益的网络，或者是传统上他们整个家族这个体系就支持国民党有关，那也跟期待台湾的经济发展或者社会稳定有关。因为过去民进党被认为或者被妖魔化认为说在经济发展上比较没有能力，或者是说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样的一个宣传在台湾还是有一定的效果，虽然效力越来越递减。
是，杨先生，在我们节目在结束前半小时的讨论，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大约在2个多星期前采访了中国的一位旅美学者，叫吴作来先生。他提到了，他说国民党现在既然在台湾的发展空间受限，或许可以考虑到中国大陆去发展。简单跟我们谈谈您对于这样的提议，您的看法？
国民党不会做出这个选择嘛？因为要去中国大陆发展，那就跟中共就得跟中共竞争。给那说到底，如果要坚持到底的话，恐怕就得跟中国有更多的对抗，这个不是国民党要选择的道路吗？国民党要选择的就是他在台湾发展，他也没有要面对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但是呢，他希望中共给他支持，所以国民党不会选择一个到中国发展他的政党，然后来谈民主的问题，来谈民生主义的问题。为什么？那因为挑战中共政权的利益嘛，这是不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杨先生为我们所提的一些说明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国民党的未来以及台湾政局的相关讨论，我们为您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的来与国民党前发言人杨伟忠先生来谈一谈他对两岸未来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民主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